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1月3日星期日，下面是国际新闻。伊拉克军方成功拆除了依附在伊拉克一艘邮轮上的水雷，目前正对这个事件展开调查。伊拉克军方星期六1月2日说，伊拉克海军炸弹擦射专家成功地将这一枚水雷拆除。伊拉克一日前证实私营保安公司的报告说，位于波斯湾的一艘从伊拉克石油营销公司租用的邮轮上发现一枚贴放在邮轮一侧的水雷，一艘邮轮悬挂利比利亚国旗，当时正在为另外一艘船加油。伊拉克军方的声明说，伊拉克政府有关部门已经对这一宗事件展开调查，未有任何团体声称对今次事件负责。军方的声明未有进一步提供细节，但两间保安公司都表示，他们发现的是一枚吸附水雷，通常是由特种部队的潜水员在水下贴放在船只的一侧，引爆之后会对船只造成严重的损失。美国和伊朗之间的紧张关系同时都不断升温的。特朗普政府官员表示，伊朗可能在伊朗革命卫队圣城军少将苏莱曼尼在巴格达附近被炸死一周年的时候发动进攻。美国目前已经派出 B-52 军炸机飞越波斯湾，并派一艘核潜艇驶入波斯湾。伊拉克政府本星期计划举行一系列的活动纪念苏莱曼尼被炸死一周年，包括星期六晚间在巴格达机场举行的一个仪式。包括克鲁兹在内的十多位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将会在国会对这一次的总统选举结果提出挑战。联邦参议员克鲁兹等十一位共和党籍参议员星期六1月2号发表声明说，他们计划在国会下个礼拜统计选举人团的投票结果时拒绝接受摇摆州份的选举人投票，而且要求紧急成立一个委员会对选举欺诈行为进行调查。除了克鲁兹之外，其他十位参加联署的都是计划星期日宣誓就任新一届国会议员的共和党籍新科参议员，包括了约翰逊和肯尼迪等。现任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霍利本星期较早时候已经宣布，将会在嚟紧呢个礼拜国会统计选举人团的投票结果时对大选结果提出挑战。美国众议院几位共和党议员亦都计划对选举人团的投票结果提出抗议。英国国民医疗服务体系 NHS 一名发言人在一号话，卫生工作人员已经准备在必要的情况之下重新启动伦敦地区的南丁格尔临时医院。英国军方在新冠病毒疫情初期在伦敦周围建立了南丁格尔临时医院，以后就处于待命的状态。英国星期五新冠病毒新增病例53,285宗，略低过一日前的55,892宗，这个亦都是英国新冠病毒新增感染病例连续第四日突破了50,000的关口，每日新增病例比几个礼拜前几乎增加了一倍。英国卫生官员说，新增病例的上升是根据传染力的新冠新变体病毒引发的，导致英国重新启动封闭措施。在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星期五宣布将依据总统行政令强令三间中国国有通讯企业集牌退市之后，中国在星期六回应称将会采取报复措施。中国商务部发言人1月2号就纽交所将三间中国公司集牌一事表示，反对美国滥用国家安全将中国企业列入共产党中国军队公司清单的做法，称将采取必要措施坚决维护中国企业合法的权益。这三间中国国企是中国移动、中国联通和中国电信，它的股票都是以美国存托凭证的方式进行交易的。这种凭证是由美国银行发给那些不是在美国注册的外国企业，为他们的股票和债券在美国交易提供一种方便。纽交所1月1号发表声明说，总统令禁止任何美国人从事任何与中共军方企业相关的证券交易。在这种情况之下，这三间公司在纽交所挂牌显然是不合适的。声明表示，集牌程序已经启动， 將會從1月7號到11號停止交易，以後仲會有更多的中國企業被強令退出美國證券市場。喺紐交所採取呢項行動的同時，全球主要股指提供商 MSCI 公司、標準普爾道瓊斯指數公司、富士羅素公司和納斯達克公司都先後將各種中國企業從各自的指數中剔除。
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受新冠肺炎疫情和港区国安法影响，2021年元旦香港民间人权阵线未能够好像过去多年的传统发起元旦大游行，今年以一架货车巡游展示市民联署的巨型标语，要求当局释放所有因为反送中等社会运动被捕入狱的政治犯。另外，因为反送中运动包围警总案，上月初被判入狱10个月的前香港众志成员周庭，星期四突然当作甲级犯转往高度设防的监狱单独囚禁。下面由美国之音地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2019年6月初爆发的香港反送中运动大型游行集会和街头抗争持续超过一年，至到去年年初受新冠肺炎疫情扩散和去年6月底实施的港区国安法影响，所有游行集会的申请全部被当局否决。据警方去年10月底公布的数字显示，涉及反送中运动的总被捕人数达到10,144人，有大约2,000人是中小学生，当中有大约1,747名是18岁以下人士。所有被捕人士当中，被检控的人数是2,285人，占被捕人数大约22.53%，当中被控暴动的有691人。被控非法集结的有403人，被控藏有攻击性武器就有329人。警方又表示有664人已经完成司法程序，并且有84%需要承担法律后果，包括被定罪、签保守行为、获颁照顾或者保护令。而星期五，即是2021年元旦日，受新冠肺炎限聚令公众地方不可以超过2个人集结影响，香港民间人权阵线未能够按照过去多年的传统发起元旦大游行，今年以1辆货车巡游展示市民联署的巨型标语，要求当局释放所有因为反送中等社会运动被捕入狱的政治犯。民阵新任召集人陈浩桓表示，元旦车巡行动的诉求是要求当局释放所有政治犯，包括中国大陆的政治犯。他又表示，过去1.5年有超过10,000人因为参与反送中运动被捕，受新冠肺炎疫情和国安法影响，香港人的集会、言论和表达自由都受到很大的影响。他呼吁市民不要放弃，新一年继续争取民主自由。
我们很希望大家能够坚持，很希望在拘押紧的手足，在监狱里面的手足都可以坚持。我们香港市民是没有放弃到你们的。而今日18区将会展示市民签了名的横额，写有释放政治犯的横额。我们在朝头早已经是悬挂了在不同的地区，直至到今晚亦都会继续悬挂。而我们民阵亦都会去车巡，用汽车的方式去到巡不同的区，是呼吁大家能够坚持5大诉求，毋忘所有的政治犯。
陈浩桓又表示，民阵对上一次的合法集会游行是上年2020年的元旦日，而今次的货车巡游由荔枝角收押所起步，途经多个示威抗争地点，以俗称煲底的立法会示威区作为终点，预意被囚禁的抗争者最终都可以在煲底见。
今日的行程是会由这里去到尖沙咀，然之后经理工红磡，咁然后咧就会兜到去呢、这个即系铜锣湾，最后我哋会翻煲底 咁樣。咁呢個係專登嘅行程嚟嘅，即係話由收押所去到煲底，寓意就係話希望即係喺收押所，我哋今年或者上年可能好多人入獄，但係我哋之後一定會喺煲底度相見。
受限聚令影響，參與車巡嘅只有三個人，包括陳浩桓、民陣副召集人葉錦龍同埋支聯會主席李卓仁。不過，大批警員喺貨車巡遊起步之前，仍然包圍佢哋嘅貨車，警告佢哋喺疫情下仍然發起車巡，可能吸引市民聚集。葉錦龍一度被警方包圍，登記佢嘅身份證資料。葉錦龍批評警方濫用限聚令，過去一年不斷以限聚令打壓市民。
我不明白點解警方可以係濫用權力到喺呢個地方咧？佢哋係咪覺得而家呢一個香港係再冇呢一個嘅係已經係一個太上皇嘅狀態咧？佢哋有林鄭撐腰，佢哋就可以做任何嘅事情咧？我相信絕對唔係嘅。我哋香港人係一定會堅持到底，我哋係要對抗呢一啲不公不義嘅執法。
最終貨車巡遊獲警方放行，陳浩桓等人沿途不斷高呼口號。目前被判監禁或者未被定罪被還押候審的人士當中，包括因為參與反送中運動遊行集會和被警方指控涉嫌違反國安法勾結罪的一傳媒創辦人黎智英，參與反送中運動包圍警總案，被控煽惑他人參與未經批准集結等罪名被定罪，判入獄7至13个月的前香港眾志三子林朗彦、周庭和黃之峰。上個月初被判入獄10个月的周庭，星期四即是2020年除夕日，突然被懲教署當作甲級犯，轉往高度設防的大欖女懲教所單獨囚禁。關注囚權的前立法會議員邵家臻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甲類犯人一般是犯了謀殺、販毒等嚴重罪行，而周庭的罪名和刑期都不足以被當成是甲類犯人。據他了解，懲教署以周庭受到大眾和國際關注，因此要將他調往高設防的監獄。
就有新的理由，以我所了解到新的理由就說他呢所謂很高調，社會很關注，媒體很重視，他每一個舉動呢都會引起很多人的關注，於是乎就擔心他呢在監房裏面呢會聚結到力量，所以呢就要將他呢隔離，要隔離他呢就要將他升級為甲級犯，才能夠做一個進一步的隔離。現在就是這樣的邏輯下面去對待周庭。
邵家臻又表示，高設防監獄的犯人會受到不同的待遇，監視會更加嚴密，他認為周庭的例子相當例外。
相當例外的、你說例如黎智英，黎智英他是用國安法告他，國安法的罪名很重、所以他就變成甲級犯，你看到是這樣的。他原本就不是甲級犯的，但是用國安法一告之後就一變成國安，變成是甲級犯，就用這個方法。但是周庭不同喎，周庭咧佢就到而家佢係煽惑他人參與一未經批准嘅集結咁樣，佢判刑都係10个月，咁無論喺個罪名定係判刑咧，其實都不足以咧係遠遠咧係不足以咧係進行咧即係一個單獨囚禁或者係甲級犯嘅處理。其實呢個真係咧係好唔公道，係好莫須有嘅。退一萬步嚟講，你要怪係怪人哋，即係唔係怪佢啊？即係我多人關心都唔得啊！而家就係咁啊，多人關心你就係罪名咯。
邵家臻表示，國安法實施之後，懲教署有如山寨王，以周庭廣受國際關注等莫須有嘅原因，將佢當作甲級犯看待，反映香港嘅法治、人權大打折扣。
即喺國安法之下咧，即係懲教署係更加係為所欲為啊，更加係咧落咗閘之後咧，就真係好似山寨王咁，係即係有權用盡啊，啲嘢咧完全冇譜。即係而家你話都 即係話唔係因為罪名，唔係因為屠辱，唔係因為你嘅刑罰，跟住咧就因為你高調，所謂高調啊，所以我要將佢運喺甲級犯嗰度嚇。喂，咁你要咁呢、這個呢呢一個理由，呢、這個仲唔係莫須又係咩嘢咧？咁樣係咪啊？咁而懲教就係話，喂，因為有國安法嘅保護下邊。係咪佢更加可以一往無前？大家都係咪跟住你就知道可能咧，政府都會全力支持佢，就係咁樣做咯。
懲教署回應表示，唔會就個別個案作出評論，決定保安分類嘅時候會考慮在囚人士嘅罪行、刑期、保安風險等因素。據懲教署2019年嘅年報顯示。懲教署新收納128名甲類在囚人士，當中86%干犯毒品相關的罪名，餘下14%就是干犯謀殺、強姦等的嚴重罪行。截至到2019年年底，整類甲類在囚人士有552人。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嚟的報導。
欢迎收听这个时事经纬环节。
台湾公民和人权团体召开一场声援10位港人被中国法院判刑的记者会，批评法院审讯过程黑箱、侵害人权，并且呼吁台湾政府正视恶化的香港局势，提升援港政策。下面美国之音地的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中国深圳市盐田区法院日前就12香港人偷渡案进行宣判，刑期从7个月到3年不等，其中兩名未成年者被送交香港警察處理。呢12名香港人今年8月23號凌晨從香港搭船打算偷渡前往台灣，途中被深圳海警局人員截獲並送往中國關押審判。對此，台灣公民及人權團體12月31號星期四召開記者會，批評中國法律黑箱審判、侵害人權，並呼籲台灣政府的援港政策必須升級。這些公民團體將在明年聯合提出《港澳條例》有關香港人權及民主條款的修法，命定行政院應該至少每年一次針對香港民主人權等狀況作出評估報告，並依此擬定因應方案。經濟民主聯合研究員江文燕指出，蔡英文總統曾經表示，一旦香港情勢發生變化，可以停止適用《港澳條例》。不過，呢一種做法雖然立意良善，但卻冇講明具體對策，容易造成混淆。佢話：而我哋所推出嘅香港人權及民主條款，未來同立法委員合作，預計要修法呢一個條款，就係要借由呢一個修法，將台灣如何評估香港。台灣政府如何在凍結《港澳條例》之後，能夠有更進一步的行政計劃、法案或者行政命令，應該講清楚、講明白。聯合國際社群的《撐港法案》，一起彰顯對付中國、撐港抗中的決心和意志。江文燕仲談到，美國政府從香港反送中運動至今，已經通過了《香港人權及民主法案》、《保護香港法案》、香港自治法案等等。歐洲議會亦都曾經針對港版國安法做出決議，包括考慮制裁中國官員，以及促使歐洲各國制定援救香港人的救生艇計劃。與會的執政黨民進黨立委洪新漢表示，一定會協助公民團體提出的撐港升級法案，因為香港是台灣對抗中共暴政最重要的夥伴，必須力挺到底。洪新漢說，台灣和香港的命運他認為是綁在一起的，如果香港真的被中共拿下，沒辦法再抵抗了，那下一個遭殃的一定是台灣。洪新漢委員還說，香港過去一段時間的抗爭運動提醒了台灣民主為何重要，為何中共政權不可信任，台灣一定要和香港站在一起，並提供更多的幫助。台灣中央研究院台灣歷史研究所副研究員吳若仁在會上表示，面對香港局勢的急速惡化，尤其是人權狀況導致大量民主運動者乃至一般市民受到迫害的人道危機，台灣政府不能夠再以國家安全為由消極無為。 更明確有效的措施，除了放寬移民、就學措施之外，對於參與民主運動受到迫害人士的救援、協助，對中國香港政府的譴責、施壓，必須採取更積極有力的行動。吳玉仁還指出，雖然台灣在國際上受到孤立，但是台灣仍然有一定的力量，同時具備正當性及軟實力，應該做更多的事情。台灣青年民主協會理事長張玉盟呼籲，台灣政府應該檢討香港的特殊地位以及港資所獲得的特殊待遇。此外，因應的方案仍還應該包括制裁相關中國官員。台灣民進黨政府目前是以專案的方式對香港提供人道救援，並成立了台港交流辦公室。台灣行政院長蘇貞昌曾經表示，現行的港澳條例足以幫助香港人，沒必要進行修法。美國之音特約記者張永泰台北報導。
中國海軍正在舉行三場為期十日的軍事演習，中國自主設計製造的山東號航母和兩棲攻擊艦將會參演。美國軍事專家說，中國海軍能力的快速提升可能會引發他們海上鄰國擔憂和區域軍備競賽。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林森在華盛頓報導。
中國海事局發布的公告說，從星期三12月30日起，中國海軍三場為期10日的軍事演習將會同時在中國南部沿海水域舉行。媒體注意到，根據星期二晚發布的這三份通知，在這些軍事演習舉行期間，所有其他船隻只是進入中國最南端省份海南附近海域將會受到限制。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內部人士對香港南華早報說，今次演習已經計劃了超過一個月，將會一次大型的年終演習，以補上因為新冠病毒大流行而推遲的所有訓練和測試。美國軍事分析師對美國之音說，中國軍隊同時進行多項軍事演習，可能在意展示解放軍能夠同時進行多種作戰的能力。華盛頓智囊機構哈德遜研究所的政治軍事分析中心主任理查德·魏茨博士就分析說，中國選擇在這個時候舉行大型多場軍事演習，除了可能因為需要趕在年底之前完成被疫情耽誤的所有計劃的訓練和演習之外，美國政府正處於權力過渡期，亦可能是中國考慮的一個因素。他說，無論怎樣，這些軍事演習顯示出中國日益增強的海軍力量，尤其是在中國沿海外水域的能力。中國海軍力量的增強正在導致中國海上鄰國各自展開了提升自身的防禦能力，造成區域軍備競賽的發生。據沒有透露姓名的消息人士透露，中國自行設計建造的山東號航母艦和075型兩棲攻擊艦都將會參加今次大型海上演習。根據美國智囊機構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的中國實力項目研究顯示，山東艦在2013年開工建設，2018年進行了首次海上試航。據信這艘航母艦能夠以31節的巡航速度移動，可以容納幾十架戰鬥機和直升機。據中國媒體《環球時報》報導，山東號航母艦最近在渤海水域曾經進行過一系列夜間演習，科目包括夜間出港、通過狹窄水道航行、海上搜救和損害管理等等。香港南華早報星期三的消息說，由於美中兩軍關係的持續惡化，美國海軍停靠香港安排很可能會擱淺。報導引述一名要求匿名的駐北京軍事消息人士說，中國軍方對美國海軍近年來的訪問並不滿意，並且聲稱美軍以停靠香港作為借口，留在該地區進行航行自由行動，並且監督解放軍的演習。在2020年沒有任何美國軍艦停靠過香港。分析人士認為，即使在新冠病毒疫情結束之後，由於兩國關係的進一步惡化，可能美國軍艦不能夠停靠香港的情況會繼續下去。北京的這名匿名消息人士說，兩軍之間的分歧很大，是導致預定海上軍事安全磋商機制協定協商失敗的原因之一。之前因為中國軍方並沒有派員參加，而導致計劃討論空中和海上安全的會議流產之後，美中雙方開始互相指責。美國印太司令部說，這個是中國沒有履行協議的最新例證，但是中國人民解放軍就說，美國試圖在沒有商定議程的情況之下舉行會議。 特朗普執政四年嚟，由於貿易戰同新冠病毒疫情等因素影響，美中雙邊關係跌到40年嚟嘅低谷。特朗普政府出台嘅一系列針對具有軍方背景嘅中國公司同實體嘅限制措施，更加係導致美中兩軍關係嚴重惡化。因此，當選總統拜登明年1月20日上台之後，美國嘅對華軍事戰略引發咗國際社會同各界嘅關注。哈德遜研究所嘅魏慈博士對美國之音話：，拜登政府可能會保持目前美國嘅各項國防政策，同時尋求減少同中國喺某啲問題上嘅緊張局勢，並且採取一啲可能建立共同嘅信心嘅措施，以避免可能導致戰爭嘅事故同誤解。不過，曾經國防部主管美中軍事交流事務嘅前國防部官員唐安竹就表示，而家就去預測拜登將會採取乜嘢對華軍事措施，仲係為時太早。他說，拜登過渡團隊已經明確表示，對於即將上任的拜登政府來說，優先事項是國內問題，包括應對新冠疫情、經濟復甦和種族平等等問題。而另外，氣候變化是拜登的另一個重中之重。唐安祖又認為，當選總統拜登提名的國防部長人選奧斯丁並沒有任何跟中國打交道的經驗，他的職業生涯大部分時間都集中在中東，所以這個亦表明中國不會成為拜登政府國防政策關注的焦點。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林森在華盛頓的報導。
中國在亞洲咄咄逼人的姿態已經引起很多周邊鄰國的擔憂。在北京通過國安法對香港實施強硬的管理之後，日本、印度、澳大利亞等國家都對中國的擴張感到不安。一些美國的亞洲盟友擔心台灣成為中國下一個目標，希望拜登上台之後能夠強化對台灣的支持以威脅中國。下面美國之音記者鍾晨芳在華盛頓報導。
一段時間以來，中國軍機幾乎每日侵擾台灣西南空域，台灣空軍亦都施以驅離，但是這種被稱作為灰帶手法的消耗戰造成了台灣軍事上的沉重負擔，亦都引起了地區對中國軍事擴張以及台海安全的擔憂。這種擔憂在12月25日在日本副防衛大臣中山泰秀的路透社专访当中表露无疑，他的直言亦都同以往日本官方对台湾议题一向保持低调的做法是极为不同。他说，日本对中国将其咄咄逼人的姿态扩大到香港以外的地区是感到担忧，或者说每一个人担心都是中国的下一个目标之一就是台湾，但是他至今仍然是未看到拜登在对台政策上面的明确立场或者是宣示。中山泰秀說，他希望能夠盡快聽到這個立場，以便日本就此在台灣議題上做應有的準備。他呼籲拜登在對台灣政策上延續特朗普政府的做法，堅定支持台灣面對中國的侵略性姿態，因為在亞洲有一條紅線，這個就是中國和台灣。他還問在白宮裡面的拜登對於中國跨越這條紅線會有什麼的反應。中山泰秀提出的问题正正是近来美国政策圈辩论当中的话题，华盛顿是否应该改变长期以来在台海议题上面的战略模糊政策，对北京明确地宣示一旦跨越对台使用武力的红线，美国将有所回应。前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内阁官房副长官保兼国家安全保障局次长兼元信克表示，无论美国是否采取模糊政策，中国并不关心，他们正在进行侵略台湾的战争准备，他们这样做是因为那本来就是中国共产党的目的，也是整个国家的目的，他们是否能够阻止到他们，现时必须要得到保存，台湾人民的意愿非常重要。去年才卸任的兼元信克月初在美国智库2049项目研究所一场视讯讨论当中指出，北京对台湾的思考逻辑是要征服失去的领土，这个对中国是非常之带有情绪性的事情，但是在西方国家的自由主义思想之下，台湾人民的意愿才是最重要，如果他们想要保存他们的民主自由，他们必须要帮助他们。目前是美国亚洲集团驻日高级顾问，亦都是日本同志社大学 法學教授的兼元信克說，在美國的戰略模糊政策底下，華盛頓和台北、東京與台北之間都需要溝通，他個人對不挑釁中國是無意見，問題是在於中國不單止是沒有停止為戰爭做準備，而且還是在度加大這個的準備，並未有因為美國的戰略模糊而停止，因此當前重要的就是美日都應該表明不接受這個地區任何改變現狀的作為。他就说，如果模糊可以阻止他们作战争的准备，这样他们就应该是这样做，但是如果这个是展现了他们的弱点，这样就应该改变他，你应该清楚地表示不接受这个地区有任何现状的改变。作为美国在亚洲的重要盟友，日本副防卫大臣中山泰寿的直言亦都引起了美国华尔街日报的注意，星期一即发表社评呼吁当选总统拜登加强武装台湾以威胁中国。社评当中说，中山泰寿已经表达出美国地区盟友对中国的担忧，近来各种的情势发展都显示，在拜登任期内，中国对跨越110里的台湾海峡发起军事行动的可能性不能够排除，如果民主台湾的独立性丧失，这样将会是一场地缘政治的大地震，太平洋的权力平衡将会决定性地转向中国，亚洲国家亦都必须要重新调整他们和美国的关系，这个对全球安全与贸易都有戏剧性的影响。社评当中还提到，特朗普政府显著地提升美国供应台湾的军备，但是中国很可能施压拜登返回到奥巴马政府的宽容政策，或者是以气候变化的承诺来作为有利。而此外，中国亦都会观察拜登是否延续特朗普政府允许美国高层官员访台的现行政策，这个象征美国对台湾自主的兴趣。社评认为，拜登不大可能毫无模糊地表达对防卫台湾的承诺，但是中国在台湾周边的威胁以及是军事动作正在不断增加，如果拜登要让美国在亚洲的盟友安心，台湾是他的第一个重大考验。印度尼克鲁大学东亚研究中心教授米什拉表示，中国在2020年的干扰行为越来越激起国际社会的公开表态，很多地区的国家更认为要同一个决断、不负责任以及不透明的中国共处非常困难。中国在新冠疫情爆发之后的不负责任处理方式，在香港实施新的国安法和印度的边境冲突，以及在东中国海、南中国海的挑衅作为，都在加快地区对如何制衡中国的讨论。这些国家已经开始准备应对中国的灰大攻击以及是战狼外交。目前亦都是和平与冲突研究所合作研究员的米什拉星期二在欧亚评论的发表文章当中指出，由于中国这种不当行为引发的各种反中国情绪，它的最大受惠者就是台湾，要对抗一个更自信的中国，几乎所有的道路都通往台湾。例如美国和澳大利亚在今年的部长级会议当中就作出了关于支持台湾的声明，今年七月底，美国和澳大利亚在华盛顿举行的外长以及防长二加二部长会议当中发表的联合声明当中，前所未有的是以一段话是表达对台湾的支持。国务卿和部长重申了台湾在印太地区的重要角色，以及他们和台湾维持坚定非官方关系的意图，并且支持台湾在不要求以国家为资格的国际组织的会员身份。对于那些需要国家资格的国际组织，双方亦都支持台湾以观察员要是嘉宾的身份有意义地参与。美国和澳大利亚都强调最近的事件只会加强他们支持台湾的决心，他们亦都重申任何台海分歧必须是依据台海两岸人民的意愿，在没有威胁或者是胁迫的情况之下和平解决。他们亦都承诺将强化和台湾进行捐助者之间的协调，以便对太平洋岛屿国家提供发展援助。 米什拉指出，在中国的反对之下，台湾自2017年以来就无法参加世界卫生组织的活动。现时有越来越多的国家，包括美国、澳大利亚、欧洲以及日本，都在要求推翻这种情况。日本最大行政区北海道议会月初亦都通过了一个决议案，敦促日本政府支持台湾参与世界卫生大会。而在欧洲，102名的欧洲议会成员以及4名德国议员亦都在联名信当中表达对台湾参加世界卫生大会的支持。在印度，米什拉说，过去几个月以来，对台湾的正面友好气氛亦都越来越强烈，很多人呼吁印度在和中国的紧张中是应该打台湾牌，而印度和中国的边境冲突是驱动新德里重新考虑对台政策的主要因素，因为印度认为他对和中国的关系保持低调并没有得到相应的回报，因此现时有普遍要求是印度放弃遵守一中政策的呼声，还有关于和台湾签订譬如是新加坡和新西兰和台湾签署的自由贸易协定的建议，对于未有加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的印度来讲，这个已经成为了一个重要的提议。不过米什拉亦都表示，虽然地区对中国的不满情绪日益增加，为台湾带来了巨大的外交机会，但是结构性的多重阻碍依然存在，包括中国的经济诱因在内，这些障碍使到很多国家不愿意和台湾有正式的关系或者是提升实质的关系。目前的环境虽然对台湾有利，但是要达到对台湾外交质量的改变还有一段很长的距离。对于一些国家和台湾发展关系，北京当局仍然重申台湾是中国内部事务不容干预的立场，反对各国试图打台湾牌来牵制中国。中国的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在12月30号的年终记者会上面表示，今年台海情势严峻复杂，两岸关系都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但是党中央对台工作上面仍然是取得积极的成效。他还说，北京当局已经是针对岛内台独分裂活动以及某些外部势力大打台湾牌，采取一系列有效的措施，敢于斗争，善于斗争，重挫台独势力嚣张气焰，压制外部势力干涉，有力维护台海形势总体的稳定，服务了党和国家的事业全局。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中国新冠病毒疫苗的研制过程和质量备受质疑，很多中国医务人员对官方层层动员接种的态度消极，有专家提出要打疫苗还是领导干部先打，疫苗接种问题于是凸显了官员和民众关系的政治色彩。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新华在华盛顿报道。
网上近日流传一段视频引发舆论关注，上海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云教授在会议上就当局针对接种国产新冠病毒疫苗进行层层动员和测试摸底，很多医务人员拒绝接种的情况发表了个人看法。他说，你有10%接种也好，20%接种也好，其实我们都不是着急的。他还说，今天谁要应该先打，我个人觉得现在要打的是领导干部要先打。张文宏，男，1969年出生，长期从事传染病与肝病专业的临床研究，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党支部书记、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个人，获国之名医优秀风范等奖。其讲话以诙谐幽默，直率尖锐见长。大纪元等媒体报道，江苏镇江市疫苗接种摸底紧急通知显示，当地中共机关官员没有一个人报名。上海11月份的类似紧急摸底显示，医护人员都不愿意接种，其中杨浦区中医医院超过90%的医护人员拒绝打疫苗。假疫苗的阴影，中国冠状病毒疫苗的研制过程和质量缺乏公信力是事出有因的。安徽居民周先生对美国之音说，如果要让我接种疫苗的话，我肯定不去第一个接种，因为这个疫苗还不可靠，要得到国际认可，国际认可这个中国疫苗可以使用，我们老百姓才能够放心的使用，起码要得到世界卫生组织部门的同意， 新冠疫苗是不是毒疫苗，我想我们都不清楚。周先生说，因为我们国内很多疫苗都曾出过问题，比如那个婴儿疫苗，国内已经发生过多宗婴儿疫苗的事故，导致那些小婴儿不幸的夭折。这些事情国内国外都知道，都很清楚，我们老百姓将这些疫苗称为毒疫苗。资料显示，2010年3月17日，山西省近百名儿童注射疫苗后或死或残，引起政府部门和社会广泛关注，史称山西疫苗事件。除毒疫苗事件外，2018年7月15日，中国国家药监局发布通告，长春长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狂犬病疫苗生产存在记录造假等行为。这个是该厂2017年被发现800棵疫苗效价指标不符合规定后不到一年再爆疫苗质量问题。中国的民间上访群体中就有很多毒疫苗受害者的家长的身影，他们的家庭遭遇和索赔要求长年得不到解决，而且经常成为当局的维稳对象。疫苗研制状况引关注。新浪科技报道，世卫组织统计的200多种研发疫苗中，截至12月22日，只有两个获得部分国家的完全批准和大范围紧急使用授权，即辉瑞和德国生物新技术公司 BioNTech 的疫苗，以及中国国药集团中国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的疫苗。北京日报说，中国新冠病毒疫苗明年产能可达10亿剂，目前已经有10个国家和地区展开3期临床试验，近6万人入组试验。中国新闻12月21日说，目前接种的策略是两步走，第一步针对重点人群接种，第二步随着疫苗获批上市，产量逐步提高后将会使用更多疫苗。与此同时，大纪元等媒体报道，中国中央外派到非洲安哥拉的员工至少有17人染疫，47名在乌干达的中国员工染疫。天津电力建设公司在塞尔维亚的400多名中国员工之中，有300人确诊感染。这些员工大多数出国前接种了中国国药集团的疫苗。美联社12月25日报道说，没有明显理由怀疑中国的疫苗不灵，但是中国却有疫苗丑闻的历史。中国的制药厂没有公布疫苗人体实验的最终结果，但是却在国内以紧急的名义使用了100多万次。日本时报说，中国快速研发新冠病毒疫苗令人质疑安全可靠性，大众的疑问是他们如何严格审查和报告那些西方竞争对手已经有所报道的潜在安全问题。中国研发人员使用的标准和安全措施缺少透明，没有监管机构批准前就已经发往各地紧急使用，让领导先打引反响。关于中国冠状病毒疫苗研制中的争议环节，原中国青年报冰点杂志编辑李大同对美国之音说，中国疫苗信息太不透明，究竟做过几多人的实验，一期二期三期结果怎样，副作用怎样，现在都不透明不知道，谁敢打啊？因此上海的张文宏讲得很啱，什么时候打，只有等领导他们都打完了，你就可以打了。安徽居民周先生还表示，领导先打疫并不一定就有用，而是要看是哪一级领导在做这个示范，让领导先打这个办法好好，但是要看他是什么的领导，是县领导还是省领导还是中央领导，这个我们也都不清楚，是不是？对此李大同说，你们这些中国高官部长、国务院的总理、副总理、国家的主席、副主席，你们都坐在电视机前头拿出中国疫苗来，你们打这些疫苗给我们看，你们敢打老百姓就敢打。公民力量刊物已报12月24日的署名文章《中国人的心声》，让领导先打疫苗说，为什么中国人会提出谁先打疫苗的问题，因为中国官员掌握权力统治人民， 人民服从官员。中国仍然是个官本位和特权等级森严的国家，面对风险自然是中国老百姓要首先面对，疫苗自然老百姓先打。张杰说，相比之下，美国不存在谁先打疫苗的问题，部分美国民众对疫苗接种存在恐惧是事实。不过61岁的美国副总统彭斯在妻子和医生陪同下已经接受注射辉瑞的第一剂疫苗，当选总统拜登和妻子亦都已经同样接种疫苗。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等重要政治人物亦都在媒体见证下接种了疫苗，看好中国疫苗和防治。北京居民袁先生对中国疫苗很有信心，他对美国之音说，中国的疫苗在很多国家好像中东、非洲都已经打了，中国亦都是医护人员先打，毕竟全国案例亦都没多少，都是零零星星的分散性的。美联社说，呼吁国家快速采购新冠疫苗之际，世界某些地区则必须依赖中国开发的疫苗，中国填补了空缺。很多专家赞扬中国的疫苗生产能力。澳大利亚悉尼医学院免疫和传染病学主任杰米耶特里卡斯说，中国疫苗研究看来做得很好，他不会对科学杂志上中国的临床试验结果过分忧虑。美联社还说，十年来中国一直和盖茨基金会等机构合作改善疫苗的生产质量，世界卫生组织已经预批了五种非冠状病毒疫苗供联合国下属机构购买，以便用于其他国家。北京居民袁先生还说，除疫苗的作用外，中国的主要手段是严格控制。他说，因为疫情主要是在境外，境内局部零星疫情一发现就隔离筛查，凡是接触者立即做核酸检测，跟着就是隔离，不是好像美国散宽了放开了。美国之音记者新华华盛顿报道。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第一个钟头是中国时间晚上11点，而第二小时的节目就在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者亚洲3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无干扰。请按以下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是 Telstar 18，位置东经138度，频率是12429兆赫，极化方式是水平极化，符号率是每秒3.33兆伏，前向抖错是1/2。Surface ID 或者虚拟频道是1，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12月21号，经常被人称为小强的民运人士丁建强，因为新冠肺炎在洛杉矶县综合医院逝世。丁建强本来不是大名人，他的离世却引发场内的中国媒体广泛反响，并且获得从场内延伸到场外的巨大关注。这些反响和关注的总体导向是将他定义为跪美者，恶言相向，并且庆贺他感染病毒。为什么丁建强新冠离世，场内大力宣传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宇宙在洛杉矶报道。
丁建强是谁？生物休止符号在55岁的丁建强原本患有肾衰竭，每个星期在医院透析2到3次。他今年开始洗肾之前，经常拿自己调侃自己的日事系。每次医生看到我的指标，都吃惊地问我，你为什么还生存着呢？丁建强随时准备抵达生命的终点，不过他没有料到自己会好像很多艺术家一样，将在身后名声大噪。法律学者郑全柱在推特中这样评论，21日之前国人不知道丁建强是谁。感谢微博、知乎、今日头条和有关大 V 的友情宣传，现在很多人都知道了丁建强先生。中国民主人权联盟说，丁建强弟兄在89年在上海参加学运后被通缉入狱， 多年嚟从未停止过为中国民主嘅努力。郑全柱话俾美国之音听，丁建强早年毕业于华东政法大学，因参与六四而长期受到政府迫害，无法正常生活。喺2014年逃到美国，佢去世前仍在等待获得美国永久居留权，不过佢却得以享受美国政府嘅全额医疗保险。网名一剑飘尘嘅推文认为，好多类似丁建强嘅人为咗追求使中国美好嘅理念而牺牲咗一生。我系今日睇新闻先至知道仲有咁样一个人。可以讲中国存在唔少咁样一直坚定而默默无闻嘅反共勇士。猛火攻强，官媒罕见报民运。环球时报旗下嘅公众号宝一刀26号喺题为贵美者之死嘅文章中称，丁建强死之前可能都冇料到自己会因为感染新冠肺炎丧命。喺佢嘅社交媒体推特中，几千条推文中只有两个核心词，反华同舔美。贵美一词新近流行，源于新华社12月16号题为崇美贵美嘅软骨病得治嘅署名文章。该文称，崇美贵美者往往系逢美必捧，逢中必贬，并且警告话，有啲人厌善美式民主，吹捧美国人权现状，夸大美国制度嘅修复能力等等。郑全柱对美国之音话，老丁尽管冇名气，对中共亦都冇威胁，不过佢符合佢哋所称嘅贵美者嘅标准，所以国家机器就开动起嚟，通过鞭打丁建强呢一个敌人，攻击美国嘅民主同价值观。与此同时，辅助宣传机器同墙内外嘅红色自媒体亦都随住节奏移动。有上百万订阅嘅自媒体北美留学生日报22日刊文，大量使用丁建强生前嘅推特贴，称丁建强辱骂祖国，并且讲美国目前疫情严重，美国国会却仲喺度忙住发钱，通过一个9000亿美元嘅法案，生命同自由却唔系金钱可以衡量嘅。著名经济学家、中国商务部研究员梅新玉23日喺红歌会网刊文，话丁建强系海外著名反华公知，喺社交媒体上恶毒攻击中国，现在死于新冠，亦算求人得人。梅新玉推断，追求民主、反对独裁就系反华，批评政府就系恶毒攻击中国。于是对丁建强呢一位政治不正确者嘅逝世表达咗克制嘅庆幸。微博账号有60多万关注者嘅地瓜红老六，12月22号亦都就丁建强去世发表评论，称虽然大家讨厌芳芳，但系芳芳目前仲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但系河山石即系丁建强已经属于赤裸裸嘅敌我矛盾啦。据称，地瓜红老六真名刘老东，系大编制嘅网评员。中国民主党洛杉矶委员会主席陈维明话，丁建强唔系知名民运人士，佢嘅去世却引起咗中国方面如此大嘅反应系好唔正常噶。中共嘅外宣对海外民运人士对正义、民主、自由嘅追求，从来就冇过报道，都系被消音噶。陈维明认为，而家海外民运人士因新冠逝世，中国方面如此关注，就系因为幸灾乐祸，党文化灌输到儿童，残缺无人性始于早教。笔者睇到丁建强推特中嘅跟帖部分，为佢嘅离世谈冠相庆嘅评论成群结队，哈哈声不绝于耳。呢一啲评论冇掩饰自己嚟自墙内嘅身份，亦都不掩饰对独裁嘅夸赞同臣服，以及对自由民主嘅仇恨。美国对华援助协会创始人傅希秋博士对美国之音话，丁建强弟兄因为中共病毒过世，中共网军五无幸灾乐祸，突破基本人伦底线，无论谈言论自由同政治观点问题，基本人性都是泯灭的，好悲哀。其实按照中国传统文化，亦都就是死者为大，尊重逝者是基本人伦。傅希秋仲说，老丁又不是一个几强大知名的头号敌人，不过是表达一下自己的观点，死后都被中共如此的文攻武斗。 中共黨文化、馬列意識形態不單止是對一代人，而是對幾代人的摧殘，灌輸一直到兒童，讓他們產生殘缺的毫無人性的心態。推特名為直接民主的耿冠軍對美國之音說，他亦都感染了新冠，22日凌晨收到陽性檢測結果之後，立即在社交群裏面提醒大家。他說前一日丁建強的事剛剛被他們引爆，現在又出來一個，高興得不行，說他們要被團滅，開始在他推特上罵，24小時達到50,000+點擊。環球時報旗下公眾號寶一刀在上文提到的26號的文章中說，被網友發現的有一個在美國感染新冠的反華分子，網名叫直接民主，從推文中可以看出他與丁建強是認識的。寶一刀在文中說，耿冠軍一邊舔美港，在美國治療新冠肺炎不用花一分錢，而且是醫院催著感染者去醫治，另一方面自己卻生扛住不願意去醫院。耿冠軍對美國之音說，他有醫療保險，但是可以選擇自主隔離，既不會被醫院拒絕治療，亦不會被有關部門強行捉走、強行治療或者強行封門。他說那些拍手稱快的人心裏面陰暗程度比較高，聽說特朗普感染了歡呼，聽說民運的感染了亦歡呼。據稱耿冠軍當時發出的檢測陽性通知正在國內熱傳中，這個通知這樣說，中午收到的覆查結果共兩頁陽性，必須告訴大家聽，但一點不意外，亡我之心不死的追門歡呼吧，韭菜捍衛镰刀的鋒利，不知共產意識注定殘酷。媒體和網民對民運圈感染新冠的漫罵和歡呼，基於的名正言順的理由是，這些人是民運分子，是反華分子，是貴美舔美者，因此罪有應得。鄭全柱對美國之音說，其實我們因為愛中國才批評政府，對政府和統治者歌功頌德的行為其實是在害中國，我們試圖讓中國成為一個美好的國家，讓它獲得應有的文明和價值觀，實現民主，我們因為有這樣的追求在中國無法生存，所以才來到美國。當年的孫中山亦都被清政府說是賣國。傅希秋對美國之音說，中共黨文化和無神論者的思維中，殘酷是必然結果，中共相信的就是對敵人好像冬天一樣殘酷無情，連自己的建國元勳劉少奇被打成敵人之後，亦都完全喪失了人的權利，只要被視為異己，不隸屬於一個階級，後果就是相同的。薄熙來又怎樣，周永康又怎樣，現在看起來馬雲又會怎樣。傅希秋說，這個規律不單止是在中國如此，無論是柬埔寨的波爾布特，還是前蘇聯或者東歐共產國家，都是人命如芥末，如果你擋了道，肯定會被剪死，而且剪死10,000年，屍骨無存。傅希秋說，推行馬列共產無神論的這些國家，共性都是沒有人權，都是與普世價值為仇，在他們的眼裏面，權力才是最終目標，人是沒有價值的。在美國，法律規定死刑犯被行刑之前需要體檢，死刑犯必須身體健康才能夠被執行死刑，這個是為了避免受刑人因為被行刑而經歷不必要的痛苦。最近開播的電視連續劇《大秦賦》引發廣泛議論，有網友這樣評論，商鞅被車裂，白起被刺死，韓非被李斯陷害毒死，秦始皇暴斃，二女被胡亥殺了，胡亥被趙高殺了，趙高被子英殺了，子英被項羽殺死，請問大秦帝國裡面誰是贏家？有網友回答，秦人不幸秦政幸，秦政有幸誰不幸。傅希秋說，中美之間不是兩種文明的衝突，而是野蠻與文明的對峙。有諷刺者說，見上帝，這個是河山石做的最正確的事情。的確，網名河山石的丁建強用自己的不幸早逝，將共產意識的非人性全面引射出動，並使其大步裸奔， 美国之音记者宇宙洛杉矶报道。
好啦，结束呢一节嘅时事经纬。
好啦，我哋美国之音喺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噶。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